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当你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时候，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已经前往他梦想的路上了。那每一个人都有梦，可是今天这位来宾的梦特别不一样，而且非常不简单。他是要登上海拔 8848.86 公尺，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圣母峰。那也因为是高海拔的关系，所以据说当地的氧气只有一般平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那么稀薄。但是啊，我的这个来宾，我听他说他打算不用氧气瓶完成这次的壮举，怎么会这么疯狂呢？让我们来欢迎林世毅。阿 Ken， 阿 Ken 你好。
你好，新平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阿 Ken 哦，我之所以会认识他呢，是因为我曾经参加戈壁挑战赛，而当年事实上也好几年了哈，他是戈壁挑战赛的裁判长，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户外运动高手。如果你看到他本人，你看到我写的运动笔记的网志，看到他的照片，他的体格，你就看光是看外形就知道他是运动咖哦。而且多年来他用他的户外运动专长协助很多的不论是跑友或者是运动素人等等，完成了很多的赛事，他自己也在两岸办理很多的比赛哦。那这一次呢，他要打算攀登圣母峰，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圣母峰当然是属于高海拔的攀登了。我就问，所谓高海拔的定义是什么？阿 Ken， 你先告诉大家高海拔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有两种啦，就一般来说，我们真正在攀登的人指的是雪线之上，也就是大约是4000-5000公尺以上，就在会下雪的这个路线之上，常年积雪的地方。那以台湾来讲呢，大部分会指的是会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高山反应就是大概2600公尺以上。所以在台湾，
玉山也算高海拔了。
就是对于我们一般如果以高山症的定义，或者是以你会比较不舒服的这种区域来讲，玉山是可以算，3000公尺以上都可以算这样。
3000公尺以上可以算哦，那我有爬过雪山，那我也算完成过 only 一次的这个高海拔的登山哦。那当然啦，我觉得以这个高度来讲，台湾的玉山雪山远远不及这个 8848.86m、好可怕这个高度。圣母峰你打算要去攀登哦？
对，
大概你的行程是怎么安排，什么时候出发，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完成？
一般圣母峰的攀登是在春季，那我这一次是4月21号才出发，属于稍微比较晚。那通常一般的登山者会慢慢的徒步上去，就是健行上去，然后让自己慢慢适应这个海拔的变化。那因为我工作的关系还有一些行程安排的关系，我就等于把前面这一段呢稍微我自行调整变成我在台湾做训练。那所以前段时间我就在那个玉山上面训练。那我22号就会抵达加德满都，然后就坐直升飞机坐一段。因为他们在徒步的路线上面，然后我就到一个叫南池的地方，那是4000多米，那我会从那边直接走到圣母峰的基地营，大概5000多公尺这样子，然后就
循序渐进，从4000多开始慢慢往上。
对，等于我就是把4000公尺以下的这个海拔适应，我就在玉山上面完成了，所以我就可以少走一段路，然后节省一点时间这样子。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做一些适应性的训练。那主要的适应呢，就是会先去一个叫朗布切的一个山峰，那个是6000多公尺，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会达到6000公尺的海拔，然后就再回到基地营，然后从5月初开始就开始往上攀爬，就是我们预计要攀爬的路线，然后会建立营地，就是 Camp One， 就 C1、C2、C3， 就这样一路慢慢的上。
那是自己搭的营。
当然我们有雪巴人会帮我们运送物资，运送帐篷。那我们就是会爬上去之后，我们就会慢慢适应不同的海拔高度。然后最高的会到 C3 就大约是7500米左右的高度。那然后会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基本上对应高海拔气候， 或者高海拔的这个气压，你就是爬到高的地方，然后住在低的地方，这样慢慢的上去、推进营地，然后 你身体就慢慢适应哦，6000、7000、8000，然后甚至到最后登顶的那一天，8848其实是接近9000公尺的这个海拔这样子。那这种攀登方式叫做喜马拉雅式的攀登，就是在我们喜马拉雅式山区的攀登，就是比较慢，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不同的高度建立营地，然后慢慢适应上去这样子。对，那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然后也需要比较多的人力，然后就是以在尼泊尔当地就是以雪巴人为主。所以前期适应完，适应到 C3 之后就会进入到等待期。那所谓等待呢，在高海拔攀登有一个概念叫做 window， 就是窗口期。那就会透过很精准的气象预报，然后来看哎、到时候的天气会是怎么样。所以一旦它有一个连续的一个 window 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从 C1 C2 C3， 然后一直到 C4， 然后一直就天气合适就直接去攻顶。对，那这一次我因为还会登洛子峰嘛，就会上去之后回到 C4 待一晚上，隔天晚上就再上洛子峰，然后就直接下撤。以我的速度大概可以直接下撤到 C2， 然后隔天就回到大本营，大概是这样。对，所以
其实光是想到那个高度就让人觉得，光是想我不敢说望而生畏，因为我们都看不到那个高山到底有多高。那这次相信你不是独自攀登，除了有雪巴人之外，跟你一起要完成这个壮举的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这个队伍大概10多个人，是一个国际的队伍，是一个尼泊尔的公司。但是主要的领队是我的攀冰的教练，是一个大陆的教练，非常厉害，叫罗彪的教练。那我的攀冰或是我的登山的历程很多是跟着他，所以他也是我非常信任的一个教练，所以我就参加他的队伍，然后跟他一起去攀登这样子。
那前前后后这样要花多少时间呢、完成这趟壮举？
一般的队伍大概会花到1.5到2个月的时间。
哇！
对，那因为我刚刚有说前面的这个徒步的这个阶段我已经省略，然后加上我原本就有一点高海拔的经验，然后所以我把前面的训练稍微省略了一些，压缩了一点时间，直接到那边。不过这当然也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的准备就必须要非常充足，我不可以到那边再出状况这样子。所以高海拔攀登它是一个容错率很小的运动，就是因为它有很高的风险，所以你必须要准备的很周全，你的身体、你的技术，然后还 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有心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消耗你的心力的一个运动，你必须要非常有耐心。比如说今天就是在深夜里面连续走6个小时到8个小时、
夜里也要走
哦？大部分其实是夜里，因为夜里是天气比较稳定。
哦，这样子哦，
比较冷，气候比较稳定，雪况会比较好。那 你就可以想象嘛，就是太阳出来了，雪就会融化，就会有流水，就会有那个，比如说像我们要穿越冰川，要冰穿越融雪，那它在比较硬比较稳定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对，
哇，夜间那当然听到阿 Ken 这样子的说明，我们才知道原来夜间算是比较稳定的。
对，所以真正在登顶圣母峰的当天一般都是在中午12点以前要完成。对，因为下午的时候因为太阳直射之后下午的气候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它会有一个叫关门时间，就跟跑马拉松有一个关门时间一样，你在几点之前没有到达顶峰你就一定要下撤，这个是没有就不能你勾雪雪没有办法，你跟雪巴人讨价还价没有用，他就是把你拖下来。对对对对对。
那你在攀登圣母峰之前你最高攀爬的高度是多少？
我之前攀爬到7546米的穆斯塔格。
哎呦，
穆斯塔格峰在新疆，它在塔吉克斯坦然后巴基斯坦跟中国的交界处，帕米尔高原的东边。那这座山峰也叫冰川之王啊，就是它是一个7000多米的山峰。那大部分人在因为高海拔攀登其实没有这么遥不可及，其实它是 就像你跑步训练，你会慢慢慢慢的提升能力。那我们从4000公尺、5000公尺、6000公尺，然后7000公尺，然后最后到8000公尺，它是有一个进阶、慢慢进步的过程，这样子。对，然后经验当然也会慢慢的累积。那雪地的经验，然后像我们在讲的冰坡的行走、雪坡的行走，然后一些技术器材的使用，那这都需要一些经验，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说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这个攀登的技巧、体能之外哦，
对，
我很好奇那个心态是什么，因为跑马拉松的跑者都知道，不论是全马或是超马，其实我们似乎一定都会碰到撞墙期，我们必须要有很坚定的意志力。那我相信攀爬这样的高峰，那个意志力恐怕还要再多好多倍，是不是？在夜间那样的一个非常寒冷的情况下，心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不管是哪一个高度，不管你适应的多好，它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天气跟非常极端的海拔高度，所以你在很低氧，那低氧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肺、从我们的身体、肌肉、心脏全部都会产生变化，比如说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的高山症，或是高山反应，那首先你会出现剧烈的头痛，然后那个头痛就是从0到10分，就是大家可能经历过的头痛，大概就是9到10分的那个程度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你会呕吐，你会不停的呕吐以及拉肚子，因为你的肠胃受不了，然后所以你会反胃，然后你的细胞会不停的死亡这样子。然后你的，但你因为你氧气非常的少，所以你的心脏必须很激烈的跳动，所以你会喘，然后会咳嗽，然后冷空气进入到你的体内会把你的体温带走，然后会清洗你的鼻膜，清洗你的肺部，所以会有所谓的肺水肿，高山肺水肿或是高山脑水肿，主要就是因为气压的关系，你的氧气比平地要少，所以你要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你必须要穿着在深夜里头起床，然后穿上你的冰爪，然后必须很仔细的检查，然后你硬是要吞下一些东西，因为你才有办法走，但是大多数的人在刚开始走就会把它吐光光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痛苦但是你又必须坚持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所有的感官会被放大，因为你只有你自己在，所以你会感觉到头痛，然后你会感觉到呼吸不过来，很喘，然后肌肉非常的痛酸，然后你还要同时在担心你的手会不会冻到不见，或者是你的脚会不会冻伤，以及你的鼻子会不会掉，耳朵会不会掉之类的，这是缺氧跟低温会带给你的影响，这样子。对，
话说氧气都已经那么少了，你干嘛打算不带氧气瓶呢？
在登山的世界里面，就是有一些流派，当然会是以攻顶为目标这样子。我登过多少多少的高山，比如说台湾当然也有一些人正在挑战这件事情，那有一些人是希望更纯粹的登山，也就是我是一个登山者的形式，我不是一个享受众多服务，或是那在真正的登山者的领域里头，我们认为纯粹的登山应该是不要借助氧气的，因为那借助氧气的概念就是其实是降低海拔的概念，就是你因为提供了高压氧，所以你能吸收的氧气会再降低1000到2000米，所以也就是虽然我在登圣母峰，但其实我也许在以吸氧的状态下，你等于在登6000米或7000米的，虽然也是很痛苦，虽然也是非常冷，然后非常的疲惫，然后但那个高空环境的风啊雪啊都会更强大，然后也很辛苦，你一定都是睡不好，但是相对来讲它就没有那么纯粹所以我实际上
不够虐就对了，如果带氧气瓶的话
对对对，当然当然也有一个想要为台湾写下一个历史，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人无氧可以攻上圣母峰对，那当然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台湾人对于高海拔攀登这件事情有一种恐惧感，或者是很陌生，所以即便他想要挑战圣母峰，他第一次去他还是会想要尝试吸氧，以保证他的登顶率这样子。
所以不带氧气瓶应该说它是你的一个目标，你要挑战这件事情。
对，对，但是当然极端的情况我一定也会背着应急的氧气，就是如果出现紧急的情况那我就会吸氧。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登山者，我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任何一座山上。对，当然我会很希望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吸氧这样子
啊，这样子我们就放心了。
对，
自从知道阿 Ken 要登圣母峰哦，我们就已经够为他紧张的了啊。又听到不带氧气瓶，我们想说啊，阿 Ken 是不是疯了呢？不过听到阿 Ken 这样讲，真的比较放心了一点哦。那过去你在登那个7500公尺的什么什么峰的时候，你有带氧气瓶吗？
没有，没有，没有
啊。
对，
哦，所以你已经有那样的记录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次。大概整个队伍里面，我算是整个状况啊或是体能都比较好的，然后那一次因为我们遇到暴风雪，然后我们在C2 困了好几天，就是大风雪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对后来就是硬撑着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就继续走，所以我们是在暴风雪中走到顶峰，其实看完全看不到东西，随便拍了一张照片就下来了。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整个队伍里头大概只有少数人登顶，所以我自认就是高海拔的适应能力我还不错。对，但那当然已经有一些好几年以前了，不过现在我的体能比当初可能还更好一点这样子。
我很好奇哦，因为是一个团队的行动嘛，这次跟你一起有十多位你说国际的人士，那如果在这群人当中有人在半途中不行了，大家是会怎么处理呢？是会就跟他一起就往后退，还是
雪巴人向导会带着他走？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因为商业队伍，我们队伍是一对一的服务，就是一个雪巴人带一个队员，他就是陪伴你，但是你的东西要自己背。所以他如果某一个队员不行，他就是先往下撤。就是通常高山症只要往比较低的海拔下撤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它很快就恢复了，即使是刚讲的高山脑水肿啊，或是肺水肿这样子，下降高度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赶快直升机送回去低海拔的地方就没问题。
OK， 另外一个问题哦，虽然说春天四五月好像是攀登圣母峰的季节比较适合，但听说这个季节的气温也只有零下30度甚至于更低啊。
平均来讲大概20度左右，零下10度、15度、20度都有。就是看你的海拔越高当然就越冷嘛。对，所以到 C4 的地方，那个叫南澳的地方，那大概就是零下20度左右这样子。
那除了气温之外它还会碰到什么样天气形态的挑战呢？
其实从外部环境来讲就是暴风雪，这个大雪好，然后你可能还要遇到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在临近的地方在你的路线上面会有雪崩，大大小小会有不一样程度的雪崩，雪崩就有点像我们前几天地震看到的土石流那个状况，只这边是雪然后规模更大。然后另外就是冰裂缝，因为我们是走在冰川上面，冰川上面大家就可以想象是一条像马路这么宽的冰块。然后呢它会上面有很多的裂缝，然后你可能在穿越裂缝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巨大，然后你要非常小心的通过。就是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架那个铁梯子，那种就是在穿过冰裂缝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的沿着那个铁梯子走。然后另外还有叫冰塔林，冰塔林就是雪跟冰形成的高塔，然后它也会因为风或是因为种种因素融雪的因素它会塌下来，就是像房子塌下来这个感觉，所以它还有一定的风险存在这样子。
那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虽然也是一群人在跑，但其实通常我们是不会讲话的，每个人都专注在自己的身体表现跟那个脚步上面。那我不知道这样的高海拔的攀登它应该大家也是不会聊天哦。
聊天可能也听不到这样子，就是但人跟人会保持一点距离，然后专注在自己的呼吸里头，因为你每一步都很喘，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难以呼吸，有点像 前面大家可能经历过 COVID 可以想象那个肺积水的状况，就是你呼吸会非常的困难、
哦、
但是在行进过程中间你还是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跟宁静这样子、
嗯、
所以有些人会听耳机、嗯、听音乐等等、
哦、
然后我们会有对讲机随时跟大本营就是跟我们的领队会做联系这样子、
哦、
后勤的团队这样、
嗯、
所以大部分时间好几个小时你都是自己在行进、
哦、只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
还有外面的风
声
这样子对对对
哇好动哦那成功的登上圣母峰的关键是什么？
大家会想象就是登圣母峰是需要体能非常非常非常强、
嗯嗯嗯、
但是其实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有好几个登过圣母峰的人体能不见得很强，年纪不见得很轻、
哦、
那但一个就是他的海拔适应的好不好，还有另外就是心态、
哦、
就是有些人可能他比较躁，或者有些人他可能虽然他体能很好但他也许走得太快了，然后他身体负荷不了，因为那个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我刚刚也跟欣萍姐聊到说登这座山大概平均会掉10公斤以上，
嗯，
我之前登穆斯塔格那座7500的只登了20天我瘦了8公斤
哦，
对啊，这一次我预计可能会瘦12到15公斤、
啊、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快速的去应付这样的情况、
嗯、
比如说你的心脏必须要快速的跳动、
嗯、
把血液输送到你的末梢、
嗯、
然后你的肌肉必须要颤抖发热，所以你会消耗很多的能量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有些比如说太瘦的人但我认识很多跑越野跑的人你会发现他非常的瘦，
对，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许如果他又吃不下东西他会更痛苦、
哦、
然后他也许意志力会崩溃这样子、
哦哦哦、
那意志力崩溃有的还会因为大脑受损就会出现幻觉啊等等，那种就要赶快下车、
哦、
那个就非常危险，所以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可以吃得下、
嗯、
睡得着，不要焦虑，然后有耐心可以控制节奏走完，那但中间可能还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嗯、
很多在上面吵架的啦、嗯、跟学霸人不配合、
啊、还有时间吵架
有啊，有人觉得学霸走得那个太快啊、
哦、
没有照顾好他等等之类的，
哦哦哦，
对，那都有，这高山上是在极端的条件下是非常看人性的、
嗯、
然后人们也听过就是8000米上无道德，就是8000米上很多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然后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举动，
比方说
比方说你会弃你的队友不顾、
嗯、
就是也许他在那里快要失温或他需要氧气、
嗯、
但是你只能顾你自己，所以大家不是看过很多报道说沿路上都会看到尸体吗、
oh.
就是原则上8000米以上是不会再做救援的动作，就是不会花精力体力去把这个人拖下来，
这样子哦，
对，因为那个会造成救援人员的危险，当然也有人救援啊、
oh.
也有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身体带下去、
嗯嗯嗯、
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很少
哦哦，难怪考验人性、
嗯、对啊，
所以要登顶成功要有强大的身体跟心理素质，
对，
老天爷也要帮忙，
对、
哦、
就我刚刚讲的天气窗口期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就基本上是天气决定的，
嗯，
那一般来说这边的气候每年大概到那边就是从北方过来，就是从喜马拉雅山北方过来的风，
嗯，
然后过了越过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
嗯、
越过喜马拉雅山，然后会有一个小窗口期还有一个大窗口期，
嗯，
就前面如果顺利的话我应该十几号左右就可以登完，
五月十几号，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嗯，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后面还有一次机会，也就是你大概有两次尝试的机会，如果你的身体撑得住的话，
哦，哇，那跑者我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中间我们大概都是吃能量胶那些东西啦，那登山的时候途中是怎么补给啊？
通常在半路中很难吃，没有办法吃东西，你就到营地才会吃东西、
哦、
然后你顶多就带一点点干粮放在身上、
哦、
就能量棒之类的东西、
哦、
那当然我们相对来讲好一点是我们在营地有雪巴人帮我们服务、
哦、
他会帮我们煮提供食物热水啊、
嗯、
等等这些、
嗯、
那就会蛮有帮助的，就是帮助你好好的休息、
嗯、
因为高山上面要融雪嘛，你就要再从帐篷里面钻出来去铲雪然后融化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这次因为 有人服务，所以就相对来讲休息会比较充足一点。
嗯哼哼，
对
嗯。
不过在高山上面做每件事情都很痛苦啦，就是不论是煮东西啊，或是你要去上个厕所啊，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怎么上厕所？沿途嘛，
通常都是到营地才上啦，然后我们会挖一个壕沟，然后用雪筑成一个墙，稍微挡一下风，然后你们就在那里上完之后再把它掩埋起来这样子。那这一次的新规定应该是要求我们要带下去，
这样哦，排泄物要带下去，
排泄物要带下去这样子。就是这几年因为人数多了嘛，然后山上的污染比较严重这样子，所以就要把我们的排遗也要带下去。
哇，那我如果在上面待一个月的话，我一个月的排泄物也不少哎、欸。
对啊，对啊，就是、oh. 但我只是在路线上面，而在大本营相对来讲，就是服务啊各方面会比较容易一点。大本营是动物可以到的， oh. 飞机可以到的地方，这样子。
OK，OK，OK， 哇，那我知道，好像这个攀登圣母峰，它有所谓的成功率或是致死率这样的数据统计，是吧？
对对。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常常看一些报道、那会觉得哎、好像致死率很高、或者因为报道一定都是严重的意外嘛，或者是说他会摆出一个比如说这个雪线之上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因为圣母峰拥挤造成很高致死率这件事情。但其实科学的统计并不是这样、就是我这边有一份是2020年华盛顿大学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些统计学者，然后他们做的研究，那他就研究这30年的攀登。那过去20年，整个攀登的几率是大幅的提升，这当然因为所有的装备、所有的攀登技术、气象预报的技术都提高了、所以呢，大约是68%左右，女生有68%是成功登顶、然后男生大概64%，
男生还低一点哦。
对，在高海拔上面女生其实是占优势。
为什么？意志力、女性的韧性，
还有就是天生对于氧气适应，然后再来就女生普遍体重比较轻、所以你的耗氧量会比较小一点、
原来如此。
对，所以你在高山上面其实因为消耗氧量比较少，所以你是比较容易适应、但意志力我觉得能够去到圣母峰登顶的攀登的女性意志力都非常坚强这样子、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然后所以经验的提升，团队的成熟，然后呢死亡率呢也是没有想象那么高。然后就以圣母峰来讲，过去这段时间的死亡率大概是100个人大概只有一个回不来、然后女性还更低一点，女性大概 0.5%、对，那当然这个跟年龄也有关系、年纪越大成功率越低、死亡率也越高这样子、那所以以59岁以上就也就是60岁左右的人跟平均只有他年龄一半，死亡率就差一倍、即使他可能是比较有经验的登山者、但是因为的确那个条件非常极端，对，那他要有足够的体能来应付天气的变化，那是比较困难的、那刚才这个数据当然它已经排除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在那边提供服务工作的人雪巴人他没有算进去、他就是以我们登山者过去的为主、然后还有一些人尝试冬季攀登，就是反季节、就是比如说春天是
不适合的季节，
对，比如说冬天、好，有些人会尝试冬天攀登、那就是为了创造记录啊，或者去尝试新的路线、其实登圣母峰有很多的路线、有总共大概有16-17条是有人爬过的路线、那现在我们在爬的叫做南坡的传统路线、就是从尼泊尔上去的传统路线、那里也有从北侧就是从西藏开始登的、那个叫北坡、对，那也有人从南坡北坡都爬，都有这种的
哦，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真的很多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想要探索或者想要看看 这个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
圣母峰哦，这个世界的顶点。那西藏人称之为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女神的住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哦。
对
对，被这个世界的文明的形容是这样哦。那阿 Ken， 其实你怀抱着要攀爬圣母峰的这个梦想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你19岁就第一次看到圣母峰，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让你开始从19岁一直怀抱到现在，应该有20多年咯这个梦。
有、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
那个是我第一次的自助旅行。就当时也是不知道什么机缘就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那么冲动就订了去尼泊尔的机票。然后暑假打工存了一顿大学嘛，就存了一笔钱，然后就想说要出国旅行。当时就想着要到一个我这种年纪才能去的地方，就是体力很好啊，然后可以靠着我的体能走那种比较吃苦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就选了尼泊尔。第一次去我就觉得尼泊尔很像我的家乡一样，就是下去就觉得非常的有熟悉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就从当地找了一个徒步的队伍，其实没有队伍啊，找了一个探险的公司。然后他就派了一个向导，就我们就两个人就开始走。我们走了安纳普纳大环线。然后我就在山里待了将近20天这样子。然后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就是你每天就是走路看风景，然后看着远处的雪山，都是7000米、8000米以上的雪山这样。它当然离距离我们很远，但是你就觉得好像看得到，很没有那么远的感觉。然后当地有一种奶茶非常的好喝，我就每天就到了下午，然后就停下来，然后找一个民宿，然后我们就开始吃东西。然后他们的咖喱我就觉得很喜欢这样子，他们叫达拉巴，就是一种用豆类来煮的咖喱饭这样子。然后就煮一壶奶茶，就坐在阳光下晒着你的脚，然后就写着那个日记。然后写明信片。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有趣的生活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到了很高的一个基地营，叫安纳普纳基地营，就隔天早上起来就是跑出去看日出。然后就看着那个很高很高的雪山慢慢被照亮，然后金色的阳光就洒在那个棱线上面，慢慢把它照亮，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山脉的起伏，你就会觉得哇塞好美哦。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带了一个中华民国国旗的小徽章，我就把它钉在那个基地上面。我说哎，我还要再回来，就是尼泊尔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样子。那但这个梦想当然就放了很久。那但也后来生活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到中国大陆去工作，然后我有了家庭，有了小孩。曾经这个我也跟我太太讲说，好，因为她知道我登山，她知道我也要登8000米。那我就跟她说我有小孩了，我要放弃8000米。但 这段时间就是我家里面就我父亲生了一场很重的病，那我们就照顾他，然后好不容易他恢复了，然后回到家中，就我就觉得这个我的人生到这个阶段，父母已经慢慢年老了，然后小孩慢慢长大，我的陪伴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给了很多的陪伴，就是我扮演好我作为一个丈夫或是一个先生或是别人小孩的角色，我觉得我已经很尽力。然后这个稳定的阶段好就好像我们在登山时候的这个窗口期，就是我好像可以去追寻我的梦想。所以我后来就很诚恳的跟我太太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子。当然也是因为去年疫情之后我有回大陆做一些项目，然后又见到我原本的那些朋友，就是等过圣母峰的朋友们这样子。他们说他们今年要从北坡登，然后南坡也有队伍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错过我也许再也不会有勇气，我再也不会有冲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 当我的体能虽然我很努力的在维持，但是毕竟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了，所以你在进步大概也有限，因为我们也有正常的工作，然后也不是以这个为职业，我不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必须要在工作，尤其我现在还在念书，你在工作，在学业，在家庭生活，然后还有在照顾家中长辈的这个过程中间，找到一些这些的空隙，然后做训练，然后准备你自己的梦想这样子。然后所以跟我太太很诚挚的沟通完之后我才开始准备。所以欣欣姐可能也会觉得怎么突然这个计划就冒出来，不是登山好像应该准备个一年两年三年，然后去众筹、去募资或者去拉赞助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这是其实它是一个自己深埋很久的梦想，然后应该自己去努力才去实现它这样子。对，所以过程当然很仓促啦，所以包括这次的访谈也瞧了很久这样子。我其实会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少人可以再去谈梦想。我前两天在玉山上面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哥，他大概大我两岁，然后他就看到我穿，因为我穿着我准备要上山的靴子，那个是双层靴，那个是很厚很重，然后专门为了雪地，他说这个是8000米级的，他就认得出来这样子。他说你要去远征吗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对，然后我们就聊，他其实从大学时候开始登山，然后他也很了解，他有这个梦想，但他就说他现在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他走不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 他跟我讲他也有这个梦想，登圣母峰的梦想，但他好像现在实现不了。然后隔天我回到台北，我在捷运上面非常神奇，我遇到一个女生就跑来跟我说你为什么还上山，不是地震我还不能上山吗这样。
他就跟我讲
他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也是不是素昧平生的，他是淡江大学三社毕业的一个小女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当然我也没有跟他讲我要去登圣母峰什么之类的，通常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然后他就巴拉巴拉，他说他要登完百岳，然后他有一个梦想是他要登圣母峰这样。我就非常惊讶，而且我非常羡慕，就是他这个年纪他就跟当年的我一样，就是可以很勇敢大声的说出我们的梦想。但是你会发现成年了之后大多数人不太再去谈这件事情，有时候可能是怕这个梦想我达不成，有时候可能是怕说出来被别人笑，总之呢就是生活中你有千百种理由不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但在这一次同样在两天之内我遇到两个人跟我谈这个梦想的时候，我就非常感谢我自己做这个决定，然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非常支持我。对啊，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这样子。对啊，就是我这样子的很平凡的一个人，然后我不是什么超马运动员，我也不是职业运动员，但是我可以有一些勇气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是让自己会觉得我去努力朝我的梦想前进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你碰到的那位大哥还有后来的那位小妹妹他们都谈到梦想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证实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那每一个人呢，因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窗口期，像你刚刚讲的在等待。我相信那个大哥他在跟你谈话之后，也许他的窗口期会长一些，但是也许你的举动会激励了他，也更进一步的去抓取自己的梦想，去完成自己的那个梦想。我觉得阿 Ken 的这个行动你说好像很突然，其实这不就是跟窗口期一样吗？因为在窗口期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那个下一个可以的那个时刻，当那可以的时刻来的时候马上就行动了，对不对？我觉得令我感动的是阿 Ken 还有讲另外一句话他说好像除了山之外他什么都不是了，可见这座山对他有多重要 那刚刚其实阿 Ken 讲的情绪有点激动啊，想到自己19岁的梦想，想到20多年之后要实现，而且在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前往梦想的路上。那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跟阿 Ken 来聊他过去曾经攀爬过7500多米的高山，他这样的一个台湾人，他平常怎么训练呢？虽然从刚刚的访谈当中我们也听到他时不时的会前往大陆，但是我相信在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之余要练习的时间真的是很少的，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没有了山他什么都不是。我们下一集再回来聊，谢谢阿 Ken， 我们下回见。
谢谢，谢谢大家。